生说你生下来就只有半条命，你竟然能活到现在，还能查出来，真是走了大运了。
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哦，我要死了。然后但是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死的。我觉得很多人害怕死，可能也是因为他人生虚度了嘛。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今天呢，我找到了两位朋友，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死亡这个话题。因为马上也要到万圣节了嘛，这是一个跟死亡有关的季节。一个是刚刚做完开颅手术还没有死的泡菜同学，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做死亡教育的来自四声部落的周周。
大家好，我是泡菜。
大家好，我是周周。
好，我想先问一下周周啊，死亡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大家是比较回避的，很有禁忌的话题。我知道的话是你们做了很多的公开的活动，你们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些活动，以及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有趣的评价？
其实我们是因为手牵手的一个公益组织，他们是在做临终关怀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年，然后我们四声部落主要是做的一个死亡咖啡馆的一个活动，就是444个人告诉你讨论死亡并不丧的一个采访活动。然后我个人因为我的行业吧，我的行业是养老行业，然后我也是一名社工，然后因为跟老人接触中会时不时的提到这个死亡这个话题。老人其实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禁忌，但对于他们八九十岁的人来说，他们其实是不 care 的，所以他们其实会很偶尔或时不时的会跟我们说的，哎，要是死了怎么怎么样，最近活得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所以我会想的是，该如何去引导他们。
有人会说你们做这个死亡这个议题很奇怪吗？而且你们比如说名字里面也有四啊，然后不吉利啊，
就是我们很多活动都会有四啊死啊这种音谐音在，其实是一个脱敏的过程。大众其实越避讳谈的一些东西，其实他是心里面是越害怕的。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在不经意的期间去说出这些字的同时，就是能打破一些很多的禁忌。
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也会讲很多的个人的经历和故事啊之类的分享，然后我先想让两个嘉宾也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自己亲身经历的身边的人或者是宠物的死亡。
因为我长这么大只参加过一场我亲人的葬礼，就是我爷爷的爸爸，我们那儿叫太太
太太
对，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去世了，就参加了那一场非常传统的葬礼，所有的子孙都要守夜，然后第二天全村人一起把他还有他的棺材一起从家里直接抬到他要埋的地方，然后每转一个弯所有的子孙都要下一个跪，然后磕一个头，就这样一路送走。我就只记得所有人都在哭，就哭了几天头都哭晕了，沉浸在很悲伤很悲伤的情绪里面。有一个环节是他们把那个棺材打开，让我们在最后摸一下他的手。
你这个太太应该年纪很大了吧？
快100岁吧。
但是在他的去世之后，大家还是会觉得很悲伤。
因为他一辈子都对所有人特别好。所以大家都沉浸在那种，一个好人，怎么没有活到100岁？
目标没有达成的。
目标没有达成。之前大家都是觉得他一定非要活到100岁不可的那种人。
我就分享一个，就前段时间发生在我们单位的一个老爷爷的一个喜丧嘛。他其实应该在3年前就命绝了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可能活不过一周。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去单位，就觉得值班的时候会很恐惧，就是很怕他突然的离世，然后让我会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生命力就是这样顽强，然后一天一天就过了3年。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的时候，他就离世了。他们家属就对着那个爷爷的遗体说，你对我们特别好哈，你知道我们平时都很忙，所以专门选在了星周末的早晨，然后让我们大家都能过来看你最后一眼。就是在他已经咽气了之后还跟他说了很长的话，感谢他，这样你就可以跟妈妈在一起了，你们终于可以团聚了，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在这边会过得很好，怎么怎么样的，很温暖很有力量。后面我才得知他的遗体没有，就是没有埋葬在墓碑里面，而是撒到河里了。当然这个不被允许哈，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但是他是违法的，但是他是撒向了河里，然后而且是撒向的是跟他母亲撒向的那个同一条河。
连着没被罚2次。
没有，当年好像是没有明文规定 定是 不对的，对，但是现代的话是明文规定不允许，但是他们还是那样做了。
那个爷爷就是他多活了这几年，他每天都在干啥呢？
嗯，他是属于就是那种失能老人，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睡觉，然后他清醒的时候呢，嗯，护工会把他推出来太阳散散步啊，这种偶尔还会参加我们活动，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哎，这个那个爷爷，哎，怎么下来了？
突然想到他说那个人只有几天了，就有一个故事我们肯定都听过，最后一片绿叶。
嗯嗯，
什么？这是小学课本里的？
对啊，就是有一个住院的人每天都看着外面的叶子掉呀，
嗯，
他就想着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那天我可能就死了。
嗯，
然后那一片叶子就一直没有掉下来，他就一直活着。
嗯，
最后才发现那一片叶子是画家画上去的。
哦，
嗯，就只是联想到这个故事。嗯，
因为我的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们去世的都比较早，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什么记忆什么的，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我记事了之后，家人去世的是我的一个姑妈。这个姑妈其实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我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她是给我命名的那个人。我那个名字的寓意也特别的好，就大概意思就是肖聪明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我的姑妈是个医生，然后后来她得了肺癌，然后她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她死之前我去她家里，那个时候她已经在家里了，可能已经觉得自己要死了嘛。然后她当时就躺在床上，我就去帮她捏她的腿，他的腿非常非常的细，就特别的瘦，就像我的前胳膊一样瘦。然后我当时就是，这是我对死亡的最早的一个感触，就是原来人可以虚弱成这个样子。周周应该是经常会体验到这些情况。对，然后当时因为我的这个姑妈她是个医生，然后她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她也可以说是自杀，也可以说是安乐死吧。然后她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药，就他觉得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最后他就自己吃了那个药，就死去的，就是等于他这个死亡的时间是他自己选择的。对，但这个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是违法的，
也是违法的吗？
安乐死是违法的。
这样子啊，他自己吃药，他自杀不算吧？没事吧？哈。我也是奔丧回去，给参加他的葬礼。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仪式是，从那个衣服前面有很多米，然后拿来往后面丢。他还让我想起一个跟死亡有关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每年的假期都会去他家里玩，然后有一次出于某种特别的原因，我就没有去坐公交车，然后我就从我家走到了他家，然后他家在山里面。然后我走了一整个下午，然后我们全家人都急疯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嘛。但是走到晚上的时候，其实天黑了，然后走在那个树林里面，就有很多死掉的动物的尸体在路边，然后还有乌鸦不停地叫，就是有很多跟死亡有关的一个元素都会出现了很多符号。然后当时我等我走到我姑妈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姑妈家那个房子它是亮着的灯在路边，它是个小诊所，它亮着灯在路边，然后我姑妈就走出来迎接我，然后她给我煮了粥，然后她也没有怪我。然后我最近就是经常想到死亡这个事情嘛，它可能也是因为2020年就是大家有太多跟死亡有关的回忆，然后我就每次想到死亡就会想到我姑妈给我留的灯还有那个粥，然后我也想到她的死，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如果哪一天我死了，然后也会有一个类似像我姑妈一样的那个东西，可能她会在等我，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姑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死亡榜样。
死亡榜样，
对。
你说到姑妈，我又突然想到我有个姑爹其实也是死了。
嗯，
还有他的儿子就是我的表哥。
嗯，
他们两个人的死我的父母都没有让我参加葬礼，那个时候我也还小，我就是放学回家突然就发现家里没有人，然后我楼下的也是我的亲戚，听见我在楼上敲门，就直接叫我说今天你爸妈都不在家，你就在我家吃饭。那我就问为什么呀，他一开始也不想说，然后就支支吾吾的说你那个哥哥去世了。
你表哥死了？
嗯，先是我那个姑爹走
了，
然后那个表哥也受到一些冲击。
嗯，
他是服药自杀的。因为我跟那个表哥关系还挺好的，就是属于每个夏天会在一起玩，就打鱼摸虾，然后他也有网瘾，然后就很神奇，他之前就把他所有的 游戏账号什么的都写在一个纸上，都给了我。
天哪，这是遗产啊！
什么梦幻西游啊那些，而且都是大号。但是我压根都不玩那些游戏，也就没有再登录过。我就给我那天晚上就好像是我楼下那个亲戚给我爸妈打了个电话，大意就是说我已经回来了，已经接到我了。我就听到电话那边就是葬礼的那种声音吧，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在看郭敬明的幻城，我就用那个幻城里面的那种语气写了一篇文章给我那个哥哥，就是非常撕心裂肺青春疼痛的那种怀念他的文章，然后也很搞不懂为什么我不能去参加那个葬礼。现在想可能还是觉得他们觉得我太小了，然后死的又是我同龄人，觉得我应该不能接受吧。
对，又是朋友。
又是朋友。对
对，你应该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把他那么
那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了，
都给了你，
都给了我，
就像支付宝密码一样。天哪。
哎，又最近也有就是这些想法，就有开始写自己的那些账号下来，要给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把账号密码写下来，要给我哪个朋友，我都想好了。后面我又没有这些想法了，我就告诉他说，我是准备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告诉你的。我现在告诉你，第一是想让你知道你的存在让我觉得很安全，第二也是告诉自己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不然就对你来说太坏了。
我还想到一个人，那个人跟我不熟的。我大学的时候是个非常积极努力的那种正能量特别讨厌的那种，我当时就想去就是去很好的广告公司上班，你知道吗？就是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努力的去参加那种全国那个广告比赛的那个
奋斗逼，
对，奋斗逼。那个广告比赛的主办方那个男的，他是我大学的老师的朋友，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就死了。对，他突然就死，他很年轻。
死因是啥？
他说他是划船出海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意外。
不知道，就也听了一些传闻，就是他就划船出海之前还专门录了一个视频说 I love you 之类的，就是这种。但
就是遗书啊，
有可能。不清楚，因为我也其实跟他也不熟，只是见过几面而已。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被戳到的感觉，就是我要是一辈子的搞广告，我突然哪天死了，我真的会很后悔
啊。
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
居然是，
对，我就再也不想去搞广告。不是说搞广告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有被冒犯到吗？就是意思就是我不喜欢搞广告。就是
那个，因为那个人的死你突然觉得就不是你要做一辈子的事情。
对对，所以当时我就马上就急刹车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摸索，然后有了现在的这个非常不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我在干嘛的一个人生选择。对，
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外婆也是我很小时候死的。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在她死之前，我偷偷溜到她房间里面去偷我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饼干，是我妈给她买的。
天哪，你内疚吗？
我不内疚，因为她知道我算是明偷吧。她就说你又来找那个饼干啊，我就说是的。那应该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她应该是很爱我的，但是我对她其实没有什么感情。但是我外婆走了之后，因为我外婆走的时候，我妈才35岁，很年轻。他连着大概有10年都在做噩梦，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人抓他的脚他都会惊醒，觉得是我外婆在抓他。他整个人生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那个濒死的体验，就是差点死了的体验？泡菜肯定有啊，泡菜对，不管他觉得有没有，我觉得他有。就是
大家可能都觉得我是从那个
死亡的边缘回来的，
擦身而过。就是从概率上来讲，这也是我妈后来跟我讲的，做手术的时候签手术同意书，那个上面写的是死亡率43%。
哦，还是蛮高的。
我妈说她签的时候整个人都要崩溃了，要垮掉了，但是她又不得不签。手术死亡率就是43%了，然后做完出来本来以为活了，结果又得了颅内感染。那个颅内感染的死亡率就更高。
真的？
天
哪，
就是基本上那个这个手术完了又感染的人可能就，
天哪，你泡菜你是一个奇迹。
对，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医学奇迹。然后我最觉得我是医学奇迹的一个瞬间其实倒不是这个，是因为我手术的时候正好就赶到我的月经期，但是不能在经期做手术，所以他们就给我打了很长时间的黄体酮。 每次给我打黄体酮的护士是不同的人，他们每个人来的时候都会跟我说，你要忍着点哦，打这个会很痛啊。我就坐着，天啊，好怕好怕的那个想法。但是他们每一针打到我屁股上面的时候，我都会笑出声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好痒。然后他们就说我是医学奇迹。
医学奇迹。
就其实本质还是我脑子有问题嘛。
啊，因为脑子有问题，所以感觉不到痛。
对，感觉
不到痛。啊，你好像说过你一直都不是特别能感觉到痛。
对对对。
天哪，我一定要讲一下泡菜发现他这个脑子有问题的这个事情，这个故事的经过，因为这个故事跟我也有关系。
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因为在疫情好一点之后嘛，我们家楼下开了一个很难吃的小龙虾店，他现在已经倒闭了。然后呢，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说啊，谁要来吃这个小龙虾，很便宜哦。然后当时泡菜和几个朋友就来我家吃，然后吃了之后我们就在玩那个韩国的那个游戏，叫什么，
李智慧的生存游戏。
对，李智慧的生存游戏。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也是很有隐喻的感觉哈，就是因为它是让我们大家一起让这个女孩子
活
下
去。
对，但是这个游戏设定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太容易死了，
她最后也100多岁才死吧。
啊，对，但我觉得那个是游戏设定的，这个女孩就很脆弱。如果换成是活人的话，可能我们早就死了，
挨不过那些坎儿，
对，但是我们就为了特别努力的让那个李智慧多活一点，然后我们就玩到很晚。然后泡菜就说他要打车回去，然后我们就为了挽留他。
我本来还不想打车回去，结果他们都说没事儿，我们给你出打车费，你就多玩一会儿。
我们 AA 打车费
，AA 打车费，我就想还。反正我打回去还挺贵的嘛，我又很穷，打回去要60块钱的，正好好像有6个人，每个人给我10块钱，
正好够了，
正好就够了，好像双喜还没给，
双喜请听到这个节目补一下我10块钱，
如果给了的话就算了，我记性现在也不太好，我就打车回去，结果就是因为打那个车时间又很晚，司机打了个盹儿，
就
出了
车
祸，
追尾了。追尾了，然后泡菜就脑袋就撞到了。
对，我就正好撞到那个头，闷的一下。我就去医院查，然后就查出来我脑子有问题了。
对，医生还是，当时我记得你说的时候，我好觉得好惊险啊，就是好像泡菜脑子里一直装了个炸弹，然后他活了那么多年。
这是医生的原话，医生说你生下来就只有半条命，你竟然能活到现在，还能查出来，真是走了大运了。
对对。
哦，就是我那个开颅手术，我没有想到要做3台手术，就是前面2台都是为开颅做准备。前面2台相当于就是第1台是摸清楚我的脑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第2台是为了减少开颅的风险，就是因为里面的血管特别复杂，他要先用一种介入手术打一些胶水到我的血管里面，把一些很粗的血管给它变窄或者封住，这样我就不会有大出血的风险。当时做那台手术呢，是从我的大腿根儿开始做的，我也是就一开始不知道嘛，
所以做脑袋的手术是从
腿
开。
对，
好远的距离啊，我的
天，是从我的大腿根动脉然后伸那个管子进去做这种，它是相当于微创手术。对，大腿根就会有很大的那个创口，到现在都还是很痛。其实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手术本身了，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后期护工护理不当，把我大腿根的一块皮扯了下来。对，反正那是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应该是很不危险，但是是我感受还有痛苦度最多的一台手术。它会一直打一种会让我的血液发热的药水到我的身体里面。我就记得一共打了5次，然后打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就只像只有一个魂飘在那里，没有肉体了，什么都没有了，天旋地转的。然后又因为我手术期间正在看一个女性作家写的科幻小说，叫《黑暗的左手》，里面有那个星矢要去别的星球谈判，我就想象着自己是那个星矢，正坐着飞船要去别的星球谈判，觉得自己特别酷。然后就让自己转啊转，转啊转，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到。然后后面特别特别痛的时候，又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正在看一个英剧叫《杀死伊夫》，那个女主角是一个杀手，她还被她爱的女人捅了一刀。我就想，我就是那个女杀手本人，我现在就是被我爱的女人捅了一刀， 我瞬间就很愤怒，我的愤怒就盖过了我的痛苦。我就想着等老娘好了出去一定要再还你一道，就是那种情绪。从手术台上面下来之后呢，又因为护工阿姨把我的皮撕掉了，那个护士给了我一盒碘酒泡过的棉签，说没多大关系，只要你每天用这个棉签给自己消毒就好了，意思就是让我用那个有碘酒的棉签不停地去擦我那块只有肉没有皮的那一个地方。结果我就擦了，但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开颅手术，我依然
不觉得痛，
不觉得特别特别痛，我就觉得我真的太屌了。我就应该去做杀手或者去做地下党之类的。
但是你的那个瘤子不是按理来说如果情绪遇到了巨大的那种冲击裂了你可能就完蛋了吗？哦，这样好啊，这样就可以灭口了。
对，
是不是
这样我就带着秘密走了。
对，不透露组织的信息。
当时特别好的是医生跟我妈说幸好她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因为我之前也只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嘛。
嗯、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谢谢医生
支持了我的信仰，
支持了我的信仰。然后我妈说哦，好，那我以后也不催她了。
这是重点。
哦，所以最后做开颅手术反而是因为我开颅手术是第二天早上第一台7点多就做了，然后平时醒的又比较晚、
嗯、
我是前一天晚上睡觉了，然后醒来就直接是做完手术已经在 ICU 了。
嗯，
但是我其实是被痛醒的，那个时候我对痛就特别敏感了，就是因为他们给我输液那个针管打在手上特别痛，其实我现在想应该能有多痛呀，但是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要痛死了，我就宁愿死，所以我醒的时候就是用牙齿去自己把那个针管给咬下来
啊。
然后那个ICU 的医生看见了就直接说你要干嘛，我说我要自由。他说嘿，你要自由你要自由咋子你。然后我想了一会儿说我要喝茶百道。
这个不是我们的广告。
反正我就记得我跟他们争吵了起来，就是因为我很不乖，然后他们就把我的两只手全部都绑在了床上，
嗯，
就绑得死死的，说看你还咋，看你还咋闹，
是
吧？
就是脑子才开过的，可能也不是很正常。
觉得我不是，觉得我有点神经病了，可能。
嗯嗯嗯。
我有点不被尊重。
只是想喝奶茶而已。
就一方面真的很痛，一方面我就很久也没有喝奶茶。觉得我可是刚开过颅，这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吗？不过后来我一想，那个时候我父母也不允许他们探视我，他们两个就只能天天坐在医院的门口，时不时的巴巴的往里面看，然后问能不能进来看，别人也特别不耐烦，天天就轰他们两个出去。好像就那段时间他们都瘦了很多，但是没想到我天天在里面跟医生对骂。
就是我要喝奶茶。
对，还有就是我特别想要把那些全部都弄掉，就算他们把我绑起来、
嗯、
我也在里面特别挣扎，他们就想快点把我送出去。
嗯，为啥呢？就是因为很痛是吗？
我觉得太痛了，
太痛了，
太痛了。我觉得不是濒临死亡让我思考生命的意义、
嗯、
我是每次痛到不行的时候就开始问我爸，爸，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你在做这个就是整个开颅手术，就是3台手术，
嗯，
然后过程中你有想过死，会自己会死这个事情吗？
我都是自己特别想死，我倒没真觉得自己会死。
嗯。
因为他们都没告诉我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不是知道43%吗？
那是我妈后面、
哦、
我已经出院在家了、
哦、
然后跟她关系处得不是很好，不听她的话，
她就
说你知道你当时有多危险吗？就用这个来要挟我，试图驯服我，就说你43%就快死了，你现在能不能就是乖一点，不要再让自己那么生气了、
哦、
不要再让自己情绪那么过激。我后面才知道，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就是痛，我现在这么痛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要把我治好了。
嗯
我必须要面对这些痛嘛、
嗯、
我倒不会觉得，反而如果每天都没有什么人理我，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要挂了。
哦
我有时候会这样觉得，知道自己快死了都是之后通过家人还有身边的朋友的一些反应、
嗯、
还有我当时也不知道我的朋友他们自己组了一个群叫泡菜什么、
嗯全球后援会，
大概就是那种吧。就是后援会，然后每天他们在里面就是讨论我的病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也是后面才知道的。嗯，觉得自己有一段 经历是曾经快死了，现在都还觉得很神奇。而且那个时候是各种的兵荒马乱，就是我刚做完手术出来，因为华西的病床特别紧张嘛，医生看我两天没问题，大概一周没问题，他们就让我回家。但是我的父母不放心，他们就说你们实在不放心可以去那个叫什么武警警官医院，叫疗养院，可以去那边疗养一段时间。结果我刚走就感染了，就非常危险。然后那边的
感染，
对，那边的医生医术不太好，就是可能也是个别不针对医院哈。在那边花了很多钱，当时应付我的那个感染，然后没有任何好转。但是我又回不到华西了，还是我爸爸找了很多就是非正常渠道。我在那个医院候诊大厅的床上都好像睡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等着能不能够进医院，然后让医生照顾我。然后去了华西还做了一次穿刺，穿刺就是用那个针，很粗的那种针，加上管子，直接在我的背上就是扎进去，让我里面脊髓里面的液体流出来，他们好观测我的那个感染情况，然后是
很痛吧？
不打麻药的。
哇，
我看过我隔壁床的人做过一次，所以当他们说，而且我在警官医院已经被穿过一次了，到了华西他们说还要给我穿一次，那天我也就很不配合。我就还怪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就能看着他们这样对我呢，我真的很不想做。我妈当时就跑出去了，后面就换了我爸进来。我爸就是一直抓着我的手，然后抓着我的脚，我顿时就觉得非常有力量。医生大老爷们都在旁边，还有几个是实习生，他们的导师正在给他们讲应该怎样做穿刺，
课件儿。
我就在那边很痛苦的，然后教授在那边一本正经的说，
要这样穿，
应该这样穿。对，当他很抗拒的时候，现在就要跟他说，你不能不乖哦。华西的医术真是高明，就穿成功了。后面我的那个感染就有好一点，而且我在感染过程之中也是一直非常痛苦，就高烧不断。高烧不断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热特别热，他们就会用那个冷的毛巾全身上下的给我擦嘛，擦的那个过程中我也是非常非常痛苦，就天天觉得为什么要活着呀，一天这样要好多次，就直接烧到38-39度。但是好像也没觉得自己没救了，因为不停的还有人在救我，我就觉得我还躺在华西里我已经跑赢了好多人了，所以也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死。单纯的痛苦，然后每天想，我要是以后好了，我这次要好好思考一下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方便我以后活得更充实。但是那个时候一直都在想，要是有一天我父母也这样躺在床上，然后我该我去照顾他们，那我可怎么办？就会觉得人活着好像只剩责任了，压力好大，又更不想活着了。
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过那个醒来，就是一个那个上海的一家死亡体验馆，然后就做过一次算是濒死的体验吧，就是他们会就是进行几轮的一个生死的拷问以及伦理的拷问，拷问之后他会把你投出去，如果你就是你被别人投死了之后，就是当我躺在那个焚化炉的时候，你会有感觉你自己身体是热的，因为它有熊熊燃烧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躺在上面会看的那个就是影像是火的那种，你会真的感觉自己在那一刻就是会挂掉了。就是因为我之前就看过他们的那种宣传片，我知道会有这样一个环节，就在去之前我会想，哎，我躺在那个焚化炉上会不会想像那种电影一样，就是显示的那样，会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过一道的那种。其实对，但是我真正躺那的时候异常的平静，然后看着那个熊熊燃烧的大火就流下了就一两滴眼泪那种，然后就随着他的那个团风带，就感觉其实会有感觉你自己身体是被有搅动到那个下面的。音频声音是那种小孩很天真的那种，就感觉你自己到了一个极乐世界，推开门也是全白的一个世界，就对，就感觉来到了天堂。我就觉得这个濒死体验对我来说还蛮好的，就是进入天堂的之后，就是我们大家坐在那儿就很平静的回忆就自己刚刚的那个体验的那个过程中，我会想到如果我当时死了的话会有什么遗憾，那我第一个想到的竟然就是没有去考华中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然后 然后关键是我把这个消息跟我们同伙伴分享的时候，朋友
都广告的感觉今天。
然后我们一同体验的那个女孩就说，她说你要是只是单纯的觉得你自己遗憾是因为没有考个研究生的话，那你这个你人生好会很美满，因为你没有任何遗憾，就只是一个你现在目前可以去实现的一个东西，那你这一生就特别幸运。
那你现在考了吗？
还没
留着这个遗憾，不然太圆满了。
对对对，我会想的要留这个遗憾，就是对。但是每次别人会问起我有什么想要做的事的话，我都会想到这件事情，但是目前可能会因为其他的原因没办法去行动，但是可能会作为一种美好的
回忆吧。最后一片落叶，
对，
最后一片绿叶
支撑着我的精神支柱。
好笑。我也有过一个濒死的体验，就是当时2008年就是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是成都的嘛，我在成都，然后成都当时其实震感特别的强烈，然后但是高三，然后那个时候刚刚是午休之后，我记得我下一节课是政治课，我正在烦恼啊上政治课了，这时候突然那个楼就开始震，大的那个地震的震感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楼它是像豆腐一样，它非常的 Q 弹。就是它的波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它是纵向和横向两边来的，对，它那个楼是上下会跳，然后左右也会抖，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瞬间就天哪我要死了，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要死了，但是全班的那些同学都开始尖叫然后往下跑，当时我们是在4楼吧，我就觉得我可能跑不下去，也可能因为太困了刚刚醒过来没有反应过来，然后我就根据我脑中看的那个日本动漫的里面的一些回忆，就是哦，这个时候要找个桌角蹲下来。
那不应该是科普片吗？
就是日本动漫教我的，然后就找一个桌角蹲下来。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那个桌子很破的，你真出事，它什么事情都顶不了的，就
是墙角。
对，应该是墙角。然后反正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蹲下来，然后当时班上还剩下了另外几个女生，刚好都是我们平时关系最好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都很二次元，看了一些日本动漫，然后反正最后我们就我们很碰巧就是最好的这几个朋友都留在了教室里面。反应过来一下之后，我就发现哦，我们那个书桌其实很脆弱，然后我们应该去那个讲台旁边，一个讲台的桌子稍微结实一点，我们就拉着手然后去躲在那个讲台的桌子下面，然后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哦，我要死了，然后但是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死的，对，所以就是他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一个朋友就全程的啊，就全程尖叫，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就一直拉着他的手，女生我们就一起躲在那个教室里面。后来那个震波好像小了一点，然后我就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生，他本来已经跑到那个操场了，然后当时其实他一直就是我们班上口碑不太好的一个男生，我现在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记得他当时非常的勇敢，他专门从那个操场又跑回了教室告诉我们你们快下来，对，然后我们当时就下去了，然后我下去的时候抱着我的历史课本。
你果然很讨厌政治。你刚刚说的那个又让我想到，你说你觉得自己快死的时候是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是友情给了你那种很大的支撑嘛，我突然想到，因为那个之后有一次，哎，我忘了是哪一次地震的时候，反正我也是在学校里面，那个时候我就在早恋，然后我的对象在我隔壁班。地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好想跑到隔壁去，就是要死也跟他死在一起。就这种亲密关系在濒死的时候给我很大，就是这次也是我在做手术之前我就想着，哎，反正我都已经有一个关系这么好的对象了，就像那种已婚一样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很安全，就没有那么怕手术，也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怕死，也没有怕那些东西，就好像死之前有一个那种很安全的关系拖住你的时候是要走得平静一点，那种感觉，
是的。
但是在我刚刚得知自己得了这个病的时候，就是你想，我昨天还是健康人，今天我就只有半条命
啊。
那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就跟别人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掉眼泪，就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很理智的在谈这个事情，而且我还给我老板打电话，就直接是哭的跟狗一样，很没有风度。
老板，我要死了，
对，
知道吗？
我医生说我生下来就只有半条命，就是这样。觉得自己没有明天了，但是亲密关系真的给我很多
力量，
让我觉得没那么怕。
但是周周，你现在的工作跟死亡关系很多嘛？你就是因为你是做那个老人方面的社工嘛，就是关于去做一些关于临终关怀的一些工作嘛？
嗯，没有完全的，我们没有完全的介入临终关怀这个领域。
嗯，
但是呢，我自己在北，就是去北京玩的时候，去过两，就是去参加过两次临终关怀的一个，志愿服务吧。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的就是感触还蛮深的点在于，我会相信灵性的存在。就以前社工会经常提到身心设灵去服务那个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手法，比如说抚触，比如说同频共振，就是我们会跟他呼吸同频，就是我们每个志愿者去把手耷拉在他的那个关节上，然后去跟他的呼吸保持同样的一个频率。对，就是跟着他的呼吸去呼吸，然后你也会去摸着他的头，告诉他，哎，不要怕，不要怎么样。就是你在跟他视线对视的时候，然后进行就是跟他说一些话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的变化。
嗯，
对，有一个老人，他是应该是有尿毒症，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倒那种血尿的时候，然后他就是一个特别害怕死亡的一个爷爷，就是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哀叫，然后我们就会摸着他的头进行就是简单的一些交流，然后我们也会跟他呼吸同频，去抚触他，去触摸他的一些关节啊，就会能够感觉到他的哀叫声音由最开始的很大声，然后慢慢降低，然后降低完之后他可能哎又慢慢的升下来，就会有这样一个起起伏伏的感觉，就会给我感觉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有效的，就是我们对临终关怀的病人其实能做的就是其实不是特别多，真正临终病人的其实对他们的本身病人本身来说你做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其实就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就是你跟他的陪伴和一些简单的一些手法，一些皮肤的接触吧，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那种
力量。跟我爸抓着我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对对，
就是我本来就一直在那嚎，然后我爸就把我的手脚就是这样搭在上面，我就不嚎了，我就觉得有力量，有人陪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天天听到好多人嚎嘛，好像那些，我当时旁边床还有一个小婴儿，他才生下来3天哦，就要做开颅手术。
天哪！
他打针的时候他就哭，但是只要那些护士抓着他的手，他就不哭了。
周周要不要介绍一下，就是临终关怀他的就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呀？他的目标是什么？
临终关怀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让病人就是有尊严的去世。对，就有尊严这个词其实就是看似很容易，但其实你要做到其实是很难的，包括现在正在推广的一个生前预嘱，就是我的死亡我做主这样的一个理念在里面。就是因为说到这个的话可能扯得有点远，但会想到我那一次的濒死体验，就是去那个醒来的，因为我被投死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亲情方面，他会有很多的问题设定，就是说你父母或者你的亲人到身体，他说他要去死了，在哪种程度你会放弃他的生命，然后全场就只有我坚持到了说他已经开始就是鼻饲，就是那种倒食了鼻饲了之后，他说他想去死，我才会放他去死。我们社工也知道就是会要就是要尊重他的生命权，让他有尊严的去世是多么重要，但是其实真正放到我们身边来说的话，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哦，所以你是坚持到最后
的？坚持到第三轮，他一共有5%，就是疼痛到什么程度可以让病人已经表示我自己要去死，你会让他去死。像做其实很难的，口头上的话和真正实际上去做。
对，
他们也在推广的就是我的生命我做主，生前预嘱，就是你提前去你的身体到哪种程度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要去注射吗啡，或者不要抢救，放弃抢救。对对对，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人在疼痛中是很难理性的，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按照我的意见，
那个时候你
就
放弃了。
我穿刺的时候我就放弃了。
对对对 对, 对，所以他是建议在健康的时候去跟做自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不疼痛的时候吗？
对对对，不疼痛的时候去了解，因为他会有很多医学术语，比如说疼痛到什么时候打吗啡啊。现在我还没有做哈，因为我对那个医学常识还不太清楚，所以我怕自己做出来决定之后会后悔，因为他这个是全国都有效的，如果你真正到临终那一块，就是他会拿着这个凭证去来替你做决定的。所以说
这么大的权利啊。
对，所以说我现在有点不敢去做这个决定，不是他不是勾勾画画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这个压力太大了，
人的 判断力那个时候会变化，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天哪，我到三十岁我就不要活了，我十八岁的时候就这么想，但是我到三十岁的时候我现在觉得我很棒，
最近
还是要活呀。
十九岁的男孩的遗书
啊、
哦、
对他也是说到三十的时候，
对呀、
啊、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自己也看到，比如说他看到自己的伴侣他在得了很严重的病之后很痛苦，他也会说啊他这么痛苦，如果他想去世的话我们就成全他，但是他到他自己得病的时候，然后医生都跟他说你现在做这个手术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折腾你，他不会治好你的，但是他可能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去，他还是想要说我不管怎么样你们就是用尽所有的办法来治我吧。
我觉得就是惜命的程度可能还是根据个体有差异，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就觉得说啊，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多活一天，不管治不治得好，
对，
划不划得来就要治下去。但是像我当时就是其实没有人告诉我我是治不好的，大家都跟我说你要乐观，医生都跟你说了你的那个病灶长得那么完美，没有触及到
完美，
对啊，就是又没有到我的语言区，又没有到我的那个运动区。
天哪，你真是医学奇迹
啊！它就是那么大一坨，然后完美的避开了所有会让我现在不正常的东西，
对，
长得就很漂亮。
对，是很漂亮。如果各位听众有关注我们的公号的话，我们会附上它的肿瘤的照片，
肿瘤的照片，
非常像艺术品，像水墨画一样。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也不想活了，我觉得活着好没有意思。大的一方面就是觉得我已经经历了人生中特别多美好的经历了，反而是一种那种我就算现在死了我也不亏呀、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跟我爸说，我就算现在死了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打击更大呀。我就在，其实我问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到底是为谁在活，是为我自己啊还是为你们呀，到底是责任呀还是自己的快乐，
生命的意义。
对，
我就觉得我活到现在已经非常知足非常满足了，真的爸爸就算没有治好我，就算我现在死了你们也不要替我难过，我开心得很。我就这么跟他讲、
可能也是在给父母打一个预防针吧、就是希望他们降低期待值，如果遇到了哪一天我突然的，
我希望他们会觉得我是很快乐的走的，就算走了。
是
然后还可以捐点肾器官给别人。
这个我妈倒是她已经自己去做了那个捐献的那个登记。她就是觉得自己要做一点好事来给我
福报。
对，他是为了我去做的这件事情。
好，其实我们特别自然的就到了一个怎么应对死亡恐惧的一个部分。就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节目啊，其实我们节目按理来说是要做性别有关的啊。
对啊，
但是我又觉得谈死亡这个话题特别重要，一个是
每个女人也都要面对死亡的
当然是这样子，这话是没错。其实这里面其实也可以谈一些性别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的护工做临终照顾的人其实大部分是女性嘛，而且目前为止也只有这种有子宫有阴道的人可以生孩子，而且在很长的历史当中这个生育是一个非常高的死亡比率的一个事情，以前都说生孩子是鬼门关里面走一遍嘛，包括每个月的月经大家可能相对而言是更加能够体会到生命的脆弱，而且承担了更多关于照料分工嘛，所以可能也许女性离这议题靠得更近一些更熟悉一些。然后还可以想到一个跟性别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历代很多的帝王那都是男的嘛，然后那些或者是一些有权力的这些人他们往往会特别的害怕死，然后他们可能会想要去寻那个长生不老药啊然后炼丹啊什么的。然后回到我们为什么今天还是要谈死亡这一点啊， 一个是2020年我们真的经历了太多死亡了，就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大家每天都是在看着死亡的那个数字在过日子嘛，然后包括李医生的死也给很多人带来了冲击，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听众他可能也经历了身边的认识的人去世的事情。还有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死亡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不被谈及的嘛，正是因为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去看死亡其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智慧。我也想听我们两位嘉宾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关于怎么样去应对死亡恐惧的一些想法，比如泡菜就是觉得自己人生非常的充实了，挺不怕死。
对，就觉得 继续活下去好像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太成功了是吗？
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应对恐，就是觉得自己的未来应该也不会过于精彩到无法错过。不是像那种一个非常精彩的东西，像那种广告一样 You can't miss it No 大概就是一杯很好喝的奶茶，我已经喝过了，
对，
很知足很知足，而且有这么多人爱我，嗯，我这如果我死了，我会觉得遗憾的是爱我的人，他们会更遗憾。
嗯，这有点像就是之前就尼采他有一个假设，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停的重复过你现在的生活，就是一个轮回的实验，然后你会觉得这个生活很棒，还是说这个生活很糟？其实这个是对你自己现在生活过得好不好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实验。
哦、
对，我觉得可能泡菜就属于现在的很好，就是这样子，
哦、
我可以一直不停的过这样的生活，
对，
属于这样子的人。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害怕死，可能也是因为他人生虚度了嘛，他就没有去。
嗯，
过自己
还有未尽的事业，
对对对，就会很担心死。因为之前我的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郭晶嘛，之前也是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就是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武汉嘛，我记得他那天写的那个日记里面就有说然后他晚上睡不着，然后他就是他会想到死这个事情，但他怎么安慰自己的，就是他觉得说啊，我现在在做女权运动，这个事情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非常棒的事情，所以我就因此就没有那么怕死了。
要把这个事业还需要我，
就是我已经在做一个很棒的事情了，就是对，有点像你那种不亏，我已经不亏了，
活着也不亏。哦，他的思路是我活着也不亏，我的思路是我
死
了也
不
亏，
都一样的，就是活着也不亏，死了也不亏，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在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那万一是那种觉得自己的现在的生活又枯燥又无聊又没有意义，听到这里会不会
就是感到难过，
对，
感到被冒犯，
对，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的，就是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里面都有写这种类似的故事啊，比如说《绝命毒师》，对吧？就是没看过，就是那个有一个中学老师，他是个化学天才，
这个、背景知道。
对，他有一天他发现他得了癌症，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要去实现自己，一方面他想赚钱，另外一方面他要施展他的才华，所以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大毒枭。啊，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让人有一些惊醒的感觉，可以在有限的情况下去选择更有意义的生活，
就是死亡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大的改变嘛。
对对对、
哦、这个我也是觉得很神奇的一个事，我妈妈她特别爱我，然后我也坚信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嗯、
但是因为她在跟我住院的时候医生一再强调说我不能情绪激动，但她还是每天跟我吵架，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连最最亲的人可能会死亡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关系里面能带来的改变可能就很少，也不是说我对她感到很失望，其实我自己也很难改变、
嗯、
包括说我医生都已经跟我说了我做了这个手术不能再熬夜了，但是我依然还是每天在熬夜，就觉得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真的是很难的，即使是死。
对，但它可能是一个契机。
哦，可能我们都没有抓住这个契机。
对，可能是你太乐观了，就很多人经历了死亡之后他可能对人生是另一种转变，而你是选择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在同向前行，他们可能会逆向而行。
对，其实有点像我之前就是看到我那个广告比赛的那个负责人他死了，可能是那种感觉，我突然就发现哦，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事情，然后我要去做我喜欢的事情。
就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在在就深入了解死亡之前，我都是一个说我不怕死我不怕死的人，但是其实我是一个，我感觉我是个两面派，但是我一边在宣扬自己说我不怕死，但是其实我有些行为其实是在说我要好好珍惜现在。比如说以前我特别想去土耳其飞那个滑翔，对，但是现在越了解这个死亡会大大的就是会放大一些意外事件的概率，也会想到就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就是如果意外死去之后对父母的一种冲击，就是白发送黑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会更加珍惜自己，然后去好好的照顾自己，
更惜命了嘛，
对，更惜命了，对，然后去让自己活得很好，然后让他们就是也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重心。
但是这个也想到之前不是有一个因为翼装飞行就 丧命的一个年轻女孩嘛，
对对对，就是，
很多人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呀，你是独生子女还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嗯，
你有没有就是珍惜你的生命，很多人都觉得不惜命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道德的点，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选择，自由选择的问题，
对，
就是他就是他不是不惜命，他可能也是在之前跟父母交换过意见或怎么样他才去做的这个决定，只是这个决定的话可能遇到了一些意外事件，所以导致了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不能一竿就说哎，这个东西不好或者这个东西不要做，我觉得是需要大家去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你只要遵照你自己的选择你不后悔就好了，就也不要去过多的去评判别人的选择。
不过我觉得惜命他肯定还是
需要，
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对，你可能不熬夜，少抽烟，
对，
对
不
对？
不熬夜，少抽烟，这些都是的。是不是我们会更了解死亡以后，才会就是更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样的选择呀？
对，
因为我以前就觉得我熬夜就熬夜，就算我不行了就怎么怎么样。但是现在我就是小心翼翼的熬夜，
小心翼翼的熬夜。
对，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熬夜对我的影响肯定是比以前还要大了。
对，
嗯，
对。我反而觉得可能在考虑死亡之后我变得更大胆一些，但我还是惜命的啊，不抽烟不喝酒。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看过一个那个禅宗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记不清楚具体故事内容是什么了，反正就大概就是一个老和尚，他家里就挂了一幅很大的字，就写着死。他们在思考人生无常嘛，因为你可能第二天就会死，所以你就要按照你可能你很快就会死的之前，
把每天当做最后一天来相爱，
嗯，差不多。对，把每天当做最后一天来相爱，就类似于这种意思嘛。就现在听起来也有点鸡汤啊，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点子，所以可能也会让我觉得说啊，我绝对不妥协，就是在我做我生命很重要的选择上面，我不会去妥协，我一定要去做一些做那些我直觉上觉得我应该去做的事情。
但是不是抽烟喝酒这种妥协
啊？对，就是不是这种妥协，就是要
做一个无悔的人生。
对，
大胆的去做一些以前就有想法但是不敢做或者受了很多羁绊的一些事情。
过几天我就死了，那我今天就一定要喝酒。
好，这是有点肘上去了。对，我还是觉得我会活很久的。
嗯，
对，但是我就是在那些人生选择方面，我不会因为恐惧，就是因为那个主流社会对你的一些恐吓啊之类的，然后做一些选择。就是大家都会去面临你老了以后嘛，你老了以后你可能会失去很多的功能，你父母想让你结婚，很多时候就是说啊，你老了以后怎么办，你一个人，你没有小孩照顾你，你没有伴侣照顾你怎么办。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想法可能还停留在以前人类的平均
寿命
只有个40岁50岁的时候的那种想法。现在很多人大家都会活得很久嘛，我们其实可能根本没有去很认真的去看待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在我们老了以后我们可能会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们才去计划我们未来怎么安排，而不是说按照以前可能大家很早就会死的那个年代的一些观念去安排我的生活，要不然就会很亏。
他们的观念好像是现在因为都是家庭养老嘛，
嗯，
就是你的孩子养你，或者说我爸前两天还跟我说，他说老伴儿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如果你没有老伴儿的话就没有人管你。所以他就觉得我还是要，也不一定是要结个婚，他跟我说你不需要结婚，也不需要生孩子，但你得有个伴儿。
这个没毛病，就我们可以有一群人大家一起养老啊什么的。
哦，也是哈，
对，抱团养老。
哦，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就是那个一个很流行的作家叫欧文亚龙，然后他就是有一本写死亡焦虑的书叫《直视骄阳》嘛。对对对，然后我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它里面有一点给我很大的安慰，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也好像也有提到，就是你死的时候你其实你不知道
啊。对啊
对啊，
如果是我手术失败其实我就相当于睡了一觉就
对，你不知道你死了，
非常平静。
所以就是可能我以前害怕死的时候，我现在也害怕死啊，以前特别害怕的就是啊，天哪，我死了这个世界就不在了，我也不在了，怎么办，知道吗？
这个世界没有你可怎么办呀。
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死了这个世界就不在了嘛，对不对？但现在一想啊，突然就是没有了，就是我就根本意识
之前还跟就是 在亲密关系里面讨论过我们要一起活到多少岁嘛，
嗯，
就曾经有说到过，我觉得人活到60岁以后就没意思了，可能就病了，然后就又没有钱还能干嘛呢，又不能实现任何的社会价值，对吧？
60岁正当壮年好吗？
可能那个时候觉得60岁就差不多了嘛，
嗯，
就还甚至说过到60岁就一起自杀也挺好的这种话，
真的。
但是本质上还是觉得人老了就会很惨，
嗯嗯，
你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又对别人对社会来说是一个负担，就会更加质疑自己为什么还要活着吧。
对，所以这就是很多大部分嗯公众或者对就是老人的一种刻板的一种印象。其实现在老人活得可开心了，
那就好。
对，他们可开心了。我们那边就我们从重阳节会有活动，然后每个也邀请每个老人都能参加。
嗯，
就是他们其实在就是一个比如说养老机构或者在社区里面，他其实都会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的。
嗯，
比如说他会去新学习一些新技能，去参加一些新的活动，去结交一些不同的朋友。所以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老了之后，哎，我就只能在床上瘫着呀。对，失能也会有，现在也会有进房间的一些活动，所以其实并不会很惨啊。
对，而且你说60岁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60多岁了，一个老 gay。然后之前我就跟他一起聊过这个话题，然后我们俩其实在一起没有很大的年龄的感觉。我就跟他说，我并没有觉得青春有多么的美好，就像大家都歌颂那种青春多美好。我觉得10几20岁的时候，人过得真的太辛苦了。然后我这个老 gay 朋友就表示，真的，对，我现在很开心。
那我一定要努力活到60岁。
他们只需要每天活好自己，过开心就好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多事情你已经想明白了，
通透了。
对，你有的时候很多选择你已经做完了，
没得选了。
对，对，说到选择，就是也想到选择焦虑可能跟死亡焦虑有关系。就是你每一个选择，你选择拥有了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在选择我不要其他那些东西了。所以你就不停的你在年纪不断的变大的时候。你到最后可能你到50岁60岁的时候，你发现哦，我就是这样子的。可能有些人会不满足，因为很多我们从小很多观念就是你要拥有很多的东西，然后人要不断的就是发展，是吧？然后大家要越来越强。但是其实人不是这样的东西啊，你这个事业不可能永远都是还有新的高峰可以上去的。
接受变化嘛，有的人他就是不能接受呢，他就是选择去死呢，这种的。其实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太敢去参与这种公共空间里面对于有人自杀的那种讨论，就不敢想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人家。我觉得大家说的也都有道理吧，
嗯，
说他不惜命不为家庭考虑的人，
嗯，
那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嗯，
然后又说他是有自己选择，他活着真的太苦了。然后之前我也有听过抑郁症患者讲自己自杀对自己的诱惑有多么大，他就说就像一根线一直缠着你的那个手指头，然后他每天都是肿的紫的，自杀的感觉就是你把那根线突然拉开那种爽。
嗯，
就是我自从听了这个描述以后，我就很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那么想自杀。
我觉得自杀其实分几种情况，如果是病理性的自杀其实是身不由己的，就他们其实很想努力的活着，但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病情的影响，那个时候的脑子或者说的思维其实是混乱的，他们没办法去自主的去做一些决定。他就是因为受到病理的影响，因为抑郁它其实也是一种病嘛。然后还有个就是可能因为经历了很多东西没办法去释怀，或者过于纠结某种东西，或者
就是活着太过痛苦。
对对对，他可能有个结没有解开。
嗯，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也没想清楚过，
我就想不清楚死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只能评判自己的死，
对，
我觉得去评价别人，我觉得
但是我也很难从别人的那些里面就是得到任何就是我们自己可以从中吸取到什么东西的这些过程。
什么呀？什么意思呀？
就比方说平时我看一些家暴新闻，
嗯，
我看完之后我的情绪就很
平静，
不是很平静，就很清楚家暴男就是缺乏那个法律公权力的收拾呀，要继续打拳，反正就是那种这种新闻看完我是很直接的，就是说哎呀这个还是要继续反家暴不能停啊。
嗯，
还有那些性骚扰什么的，反正都是这样。但一旦看到有人自杀的新闻，我就也陷入一种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它，也不知道怎么去思考它。可能还是觉得生命这个东西太沉重了。我看很多人大概就是和那个自杀的人去共情，就说哎，我很能理解他。
嗯
嗯，什么希望你到了天堂还能过得好。
嗯，就是
这种。
嗯，我觉得共情是一方面，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不是当事人，我们没办法去真正的设身处地去考虑他的那个当时的所处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嗯，我们能够理解、能够认同、能够去同感他的一些当下的一些情绪，但是我们没办法去，嗯。综合他的一些社会因素来评判他这个决定。
哦，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因为我们就是搞女权搞久了嘛，什么新闻总是
想要解决一下他，
想要把他从某个那个社会机制引入某个社会机制来解决，
嗯，
或者说这就是某定性他，这就是某个社会问题，比方说这就是性别的问题，就是我很清楚这是什么问题，但是好像自杀的人，
嗯，
他们的问题真的是千奇百怪，像那个19岁的男孩，他好像又因为自己是同性恋，
嗯，
然后家里面的那些父权的压迫呀，但是最近那个成都大学的书记，他又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职场的一些
被打压，
被打压呀，或者是就每个人这些原因又不一样，他们都不指向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
对，但是不是所有的悲剧背后都可以找到，找到答案的。
就是我长时间深耕女权议题之后，很难跳到。
我不同意，我觉得女权议题很复杂。
是我就是太想把它简单化了，然后发现这个生命的问题没有办法简单化。
是，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报道出来的，它毕竟是片面的。就是我们没办法去很系统的很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人，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他的前前后后的发生的过程，
我们也就只能看到
一个影书，对，我们新闻发他播放出来的那一片段那一视角，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没办法去评价他这个人的死亡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只能选择我自己的生命。
嗯，
可能每天自杀的人有很多吧，只不过我们
对
就会看到一些或者留遗书的人，而且遗书还能写那么长能传播开的人就更少。
是啊是啊，现在我们说话这会儿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了，是吧？
对啊。
嗯，我觉得如果是身边有朋友要自杀的话，唯一能做就是用力去爱他。
就抓住他。
对
对，就真的是要
去握住他的手，
去握住他的手和脚。
握着他的手跟脚，给他喝一个奶茶。
握脚真的比握手那个力量还要大。
膝关关节处。
为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体验。
真的。
那个感触会更大吗？
对，就你跟他的心的，就是他们说心的距离会更近，就是关节、手和脚。
哦。
被整个脚掌被整个握住的时候，感觉真的。好有力量，特别是在痛的时候。
对，他们是可以，就是因为你们是亲人关系，所以可以直接握你脚掌，一般我们是握脚踝。
哦，你们还不能直接握脚掌了。
那个没办法，会被
冒犯。太私密了吗？
对，太私密了，会太亲密了。
哦，我还想最后补充一点，就是我在那个《知识骄阳》那本书里面看到的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点，就是波动理论。然后它是讲人好像是每个人就好像是一个海平面上面的一滴水，然后你滴下来之后呢，你就会形成一个涟漪，你对别人的影响就像这个涟漪一样。我觉得这个涟漪呀，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书里面有讲到一点，就是如果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去世了，你可以在他的认识的人他的朋友身上寻找到他，然后这种影响它是可以不停地传递下去的。嗯，比如说通过像刚刚泡菜妈妈说会选择把她的器官捐掉，这是一种给她积福报嘛。对，这也是一种对别人的影响，或者是像我们在做的工作，不管你是一个社工也好，还是我们非常关心这种社会议题，关心女性权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都是一个对他人有影响，会让人特别有意义感。嗯，特别想要活下去，然后也死了也不怕的这些事情。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他自己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最划算的，他是能够让他的波动影响到最广的一个工作，所以他觉得很幸福。 大家都会说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很公平的嘛，因为你什么都带不走，你能带走的不是你获得的那些钱呀，名利之类的东西，而是你给予别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话如果用在这个波动理论上是特别说得通的，也是真的就非常的能够抚慰到人。所以我们今天录的也差不多了，要不我们最后结尾的时候再讲一下，就是如果很快就要死了，大家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吧。
哎，我前段时间正好就是写日记的时候还写了这个，正在就是紧锣密鼓的筹备自己的死亡就觉得很不想活了，在那个环境里面，所以我就在想，好，我现在要做一个就是临终计划，就是一二三，
嗯，
说第一步就是把我那些密码什么哪些账号的什么密码要写下来交给谁，
嗯，
然后还要哪些想看的电影没有看的
先看了，
要把它先看了。最后写的一件就是，如果还有说最后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去做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去见一个人。
嗯，
我当时就想了很久，就还是写了这一条，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嗯，
他就这几年一直在我的生命里面，给了我特别特别多的爱，但是我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了，
嗯，
我就想的是如果还要再做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去见他，好像做了这件事情我就想了很久就没有遗憾了。
好，你还是要考研吗？
我就是他会成为我终身的一个遗憾，就是我现在因为目标没有想要去突破这一点，因为可能会有其他的想法了。
Let it be。
对，
好，
对，可能如果是即将
专门设一个遗憾在那里，
对，遗憾就完成了99%，然后他是最后一个遗愿。
嗯，好的。
对，
哪个大学来着？
那个华中科技大，而且只能是社会也学。没有，就是如果即将去死哈，就是没有太长的时间的话，我想去三亚。对，因为我爸爸在三亚。对，我希望我去世的时候就是父母能够在身边，然后就是去让他们去理解我的死亡，就是就做一个释怀吧，就是让他们不要在意，就是让他们内心会轻松一些，就是并且为他们就是安排好后面的事情，也希望把我妈带到爸那边去安排好他的生活。
我想想啊，我要是快要死了，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去约炮。
这个是我不要死我都要做的呀。
这正常的时间。
对，我要去约炮，但是现在不行。如果我要死了，我觉得我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还有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去泰国吃虾，喝芒果饭，然后我要去京都旅游。哦，当然我还要见我很重要的几个朋友。对，我觉得我也挺肤浅的，
太肤浅，没想到你这么肤浅，真的
旅游就打发了，
这个华中科技大顿时高大上起来了。哎，算了算了，
你说嘛，你对我还有什么评价？
没了没了，就是我觉得遗愿这种事情哈，也是看个人，也不能就是去说你一定要有个特别高大上或者要踮着脚才能去够到的，而去一趟泰国和约炮这种本来就是很日常的事情。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明天去世，其实对他来说是很遥远的，你现在没办法去泰国呀。
对，你现在这个
疫情
啊。对啊，还有就是我祝福泰国人民，希望你们成功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希望大家听得开心，然后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如果快要死了有什么愿望。拜拜
拜拜
拜拜。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甜圆，我们的微信公号是肖美丽，肖酸盐的肖。你还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播客平台找到有点甜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